亲爱的伯父伯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神奥秘式的管家。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五节，请我们站立，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弟兄来。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或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
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是你的恩典，你在创世以前就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也是因着你的恩典，你把一切的祝福都赐给我们，也让我们有一颗心愿意为你来服侍，也在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虽然遭遇到一些好像眼看到的困难，但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你勉励我们要忠心的来服侍你，因为你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我们个人要从你那边得着称赞。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大家请坐。这段经文是使徒保罗对在哥林多的教会所讲的所写的书信里面的一段啊。那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他原来到了这个小亚细亚，原来要到这个北边去啊，提腓尼去，但是就是因为看到马其顿的异象，所以他就坐船就到了马其顿，就是今天的希腊的北边，所以他就从北希腊一直到南希腊啊，就一直在这边传福音，然后到了哥林多就在那边住了一年六个月，所以他跟那边教会的弟兄姐妹有非常深的感情。他也带着他的同工希拉跟提摩太，然后到了哥林多就跟这个亚居拉百基拉在那边支帐篷，然后就在那边传福音啊。所以他是非常忠心的在这边传基督的福音，竭力带人信主，所以哥林多教会就是他那个时候建立的。哥林多城位在这个希腊的南边，雅典的西边，今年夏天的时候我有机会去了那边啊，所以弟兄一路开车，我们就经过那个运河。那个运河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哥林多正好是位在这个希腊北跟南陆路的一个要道，然后东西呢，因为你要从地中海要到爱琴海，你要假如说你不想绕过这个希腊的南边这个大半岛，你就要经过哥林多的一条运河，那个运河其实我们站在那个船桥上的时候，往另外一边可以看到，你再回头看另外一边也可以看到，其实眼睛看起来不是很长啊，但是很深，不是很宽啊，所以你假如说你在当时你要是运这个货物，你不想绕过希腊的南边，你就要经过哥林多的运河。那我们也机会到了哥林多的老城，来到那个就站到那个据说是当年保罗讲到的那个地方，哇，这个心情不太一样，因为跟这么伟大的使徒，跟他站在同一个地方，虽然相距了那个一段时间，但是心情还是蛮受感动的啊，所以。哥林多在当时因为陆路跟海路的要道，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中心，所以呢，所以八方好汉云集， 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苏黎世一样，真的不是猛龙不过江。我最近才看到这个ETH 是全球大学排名第九名，我一看哇，这个前十名里面，MIT 啊、哈佛啊、Stanford 啊、这个 Princeton 都在里面，那个英国的这个剑桥，也在里面啊，但是还有一个 ETH， 所以今天来到苏黎世念书的怎么样，都是不简单的，都是过五关斩六将。那能够在瑞士能够找到工作留下来呢，更是不简单啊，更是不简单。所以我们也知道在当时在哥林托那边的能够住下来的人啊，都是有几把刷子啊。所以这个保罗在他的这个哥林托前书里面讲，他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为什么感谢呢？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你们很多的恩惠，叫你们在凡事上都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这表示说哥林多那边的人也是在教会里面的人怎么样，知识丰富，然后又会讲话。你喜不喜欢这样的教会啊？这个看过哥林多前后书的不太敢回答哈。为什么不太敢回答呢？因为这些口才知识都全备的人，看别人都会心里面有些跟自己来比较，所以一比较怎么样，就把别人比下去了啊，别人比下去了。所以哥林多教会其实是一个有很多问题的教会。什么问题呢？所以在哥林多前后书保罗就写了，他说他们有分门结党，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有人说我是属彼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哎呀，这个麻烦，这个麻烦。这好像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在查经的时候说我这个是奥古斯丁的解释，另外一个人说我是加尔文的解释，大概今天不太有人敢说我是亚米列的解释，但是这些在教会历史当中都是有名的教父。所以这是他们这个教会的一个大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哥林多因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城市，所以尤其是希腊人又喜欢哲学，又喜欢研究各样的宗教，所以那边很多有异教的庙宇。那边供奉什么神最有名呢？供奉希腊美与性的女神啊，维纳斯最为有名。那哥林多人也是因为这个宗教信仰关系，他们鼓励嫖妓啊，全盛的时候这个庙妓高达几千人啊，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宗教的腐败，所以这个城的道德也是很败坏的啊。所以在当时有人说哥林多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哥林多话，你要是被形容成哥林多话，意思就是说是放纵情欲啊，所以生活一般很落后，也很堕落，也很腐败。那保罗在那边不是容易吗？不容易，不容易。可是他是以一个怎么样的心态来喂养这些神的群羊呢？他为他们不住的流泪。但是这些人当中有些人怎么来形容保罗呢？因为保罗写了几封书信去劝勉那边的弟兄姐妹指出他们的问题，也劝告他们要回归到神的教训。但是他们中间还是有人说他什么呢？说他写的信又沉重又厉害。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们这个你要知道，这个他们那边的人很有学问啊，所以讲的话也比较文绉绉一点。他很沉重很厉害的意思就是说保罗很会骂人 啊，他骂人，但是呢，见了面呢，那怎么样呢？他说这个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啊，所以说，看起来怎么样？不怎么样。讲起话来呢，也不怎么样。所以，那边有些弟兄姐妹就看保罗不起，也怀疑他使徒的权柄，因为他不是十二个使徒中间的一位，他没有亲眼看到过主耶稣，啊，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显现给他看，啊，所以他不是十二使徒中间的一位，所以那边有些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怀疑他使徒的权柄。但是保罗，面对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他是什么心情呢？就是说他以一个神的仆人来喂养神的群羊，他对这个事情他的看法怎么样？我们今天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五节，保罗就把他的对服事的看法就很详细的写出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做同工的，我们真的是要仔细的来看神借着保罗在今天对我们的劝勉。我们要知道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的传道人、理事、小组长还有团契的同工，我们都是基督的执事，都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所以今天的讲道是对谁讲的？
对我。
是对我讲的，也是对理事讲的，也是对小组长讲的，也是对团契里面的同工讲的。假如说你今天还没有在团契里面或者说在教会里面服事，假如说你羡慕这个善工的话，今天这篇道也是对你讲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没有在教会里面服事，你可能对这个服事有你自己的一个期望，啊，我自己在辅导弟兄姐妹的时候，尤其是对这个结婚的时候，我经常讲，你对婚姻一定有一个期望，但是你这个期望，最好不是是正确的期望，不是一个迷失或者一个错误的期望。因为我们也知道期望越高怎么样，得不到的时候失望越大。你讲没有什么期望，也就没有什么失望，啊，所以我们今天出来服事也是一样，我们就借着今天保罗讲的这一段话，我们来看看在保罗的心目中神借着他对我们今天讲了什么话。保罗对于这个执事跟管家，保罗谈到四件事。哪四件事？第一件事，管家的职责；第二件事，神对管家的要求；第三件事，管家经常面临的挑战；第四件事，最后主来的时候，管家要从神那边得到称赞。在我们这个详细来探讨这四件事之前，我想请彦东到前面来，来做一个这么多年来在教会团契里面服事的分享。我想你们假如说不知道的话，彦东在中国找到事，他十一月初要到那边去了。当然怡文跟家人还在我们当中啊。那我们今天另外一个就是要欢送他，但是我们每一次的欢送都是一个差派。怎么讲呢？就是说彦东不是离开我们，他是去到南京做我们教会的前哨站。他在执事在教会里面服事啊，在我的这个体会里面是没有任期的啊，不是说做两年做了四年就结束了啊，没有任期的，替神做是没有任期啊。所以我们就来听听彦东的分享。
挺紧张，不知道说什么。不，他是一个做祷告，好吧。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何等的有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何等的蒙恩，实在是何等的蒙你的提拔。就是我们实在是不配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实在是不能来见你的面，就是我们实在是不配你要给我们预备的在天国里的地方。但是你爱我们，你提拔我们，所以你们不管我们走到什么地方，你就把我们带回来，带到你，我们带到你要应许我们去的地方。只要你让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白白的来做，只要你要让你要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知道是你在掌管我们的一切。主啊，你掌管我们的一生，你掌管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带领我们。谢谢主耶稣，你爱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们爱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非常感谢神，也感谢大家可以让我在这给大家说几句话。可能不止几句啊，要会有一两会几分钟，但是时间过得很快。我还记得我96年来到瑞士，其实好像很自然的，因为当时我有一个同学在这，他去过教会的，参加过教会的活动，然后就把我带到这个，当时我们在三城的一个地方叫 International Evening， 在那个地方第一次参加教会的活动。然后后来去教会的查经班，那是96年，那时候很可能来可能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去了。然后九六年，然后后来我太太过来和第一个孩子蒙子过来，我们就也去过教会。97年、98年，我这里有很多的经过，其实说着我就说两句话。98年、97、98年。然后98年夏天我们就受洗了，跟我太太两人一起我们受洗了，成为神的儿女。然后一下子到现在已经快20年，不，19年了哈，至少19年。是在教会里面开始，我们做，其实在查经班里，可能开始有些只是经常参加查经班，后来慢慢的就说查经班里可能有些人有些变动，说让我来排一下查经的人，就是谁来带查经做这样的事情。慢慢的后来没有人了，有时候没有人来带查经，那我也带一次查经。其实好像刚刚那时候也没信主没多久，就这样慢慢到教会，在参加教会的服事施工。在2002年2003年，应该是2002年、2003年，那时候有一次我们在复活营，在 Fish 很多人都去过。那次是张乃谦牧师来我们教会，然后那次呢，我因为有很多的孩子，我们是几个教会合在一起，但那次有很多孩子，当时也不知怎么就有这种感，我说我就来跟着，当时有我们当时另外还有一个传道在我们的。张佳琪，佳琪的太太在这儿，然后说她带主日学，我说我挺喜欢孩子的，也不知道，其实我们那时候大孩子已经大了，稍微温达那时候也大了，然后因为还没有小的，那时候还没有，我说对孩子反而好像突然很感谢，我说哎，我也可以来帮着看看孩子，就跟帮着那个师母在一起带了主日学。后来我想了，我也许我也可以来自己来做点主日学的事情，后来就开始在教会里带主日学。带了很多，带了有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又反正后来又到理事会来服侍。后来因为我们有二女儿以后可能忙了，又退出理事会，也不是退，就是改选以后就不在理事会服侍，最后又到理事会来服侍。这些年反正我觉得有时候想想好像 很快过来了，但是有时候想想，其实在那个时候有时候觉得还是很，就是怎么说呢，也不是说很，就是觉得有时候还会觉得很难，确实会觉得不是很容易。但我觉得不容易的，其实为什么会不容易哈，我在回想，其实还是我们在我们，就是也不说在我们，就说有时候还信心不够，信心小，真是信心小。我觉得神他是要我们，他是成就大事的神，但是我们实在是信心小。有时候我还在练，还在想一件事情哈，其实是我们在教会侍奉，我做到理事会当理事或者怎么样，我们是应该到底应该做什么，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是你真正配成为这样一个基督徒，或者你认为你到神那里去交账，因为到时候圣经上说你要到那个基督台前要去交账。其实想了很多，但是后来还是前十多少年，我们是11年，应该是11年，我们第一次滑雪在 Mexico， 在 Mexico 我们有一个滑雪的那个一个在一起的，可能是多少年，我想看哈，应该是3年，大概3年前。那年我们在那听见一个讲道，是刘子雄长老讲的，他就说到雅各，说到雅各的事情。雅各在他的前几十年生命的刚开始，他一直想得长子的名分，他花了想尽了计谋，想了各种办法，在他妈妈帮助他最后得到了长子的祝福。但是得到长子祝福以后，我们看圣经下面，他下面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他事实上做成了一件大事，但是得到了他所想要的，他的计谋成功了，他认为他得到了这个东西，但是第二天的事他就不得不逃亡，他好像就又失去了，是吗？他不得不逃亡，因为他哥哥要杀他，他不得不离开家，他要去找，走了一天累了，他晚上睡觉，他做了个梦，梦见了天开了，对吗？有个梯子，我们大家很多圣经都知道，神在给他立约，神说你不管去哪，在那个创世纪27章里面说，神跟他立约说你不管去哪，往东往西，我都要把你领回应许的地方。其实神最后确实把他带回去了。后来有时候我在想啊，其实我们好像都想努力做些事情，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想着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让更多人来信神，我们要去跟人家说，跟人传。但是我们从另一方面来想，他神他是需要我们，就是说他让我们这样做，他有是不是就是说是因为神不能做这些事情吗？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去做就没有这福音就传不出去了吗？是因为这样子吗？是因为就是说怎么说呢，是我觉得神他是一个就像那圣经上说，如果我们不开口赞美神，神能让石头都会跳起来的，对了，开口赞美神，神是能够做万事的神，神不在乎我们说我要去传福音，我要拉一个人来进入教会，不在乎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的，神能做这个事情。但神为什么还要我们去传福音呢？给我们大使命呢？就像我觉得就是神跟雅各立约一样的，他说你不管去哪里，你做你的事情，最后神都要带他到他应许的地方去，最后做成的是神要做。 神带雅各走那么多，雅各自己闯荡走那么多的，最后神带他成功到应许的地方。耶稣我们的神他要带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他让我们去讲，让我们去传福音，让我们在教会里侍奉，我们来侍奉我们弟兄姊妹，互相侍奉。神做了一件事，他要得到我们，他改变我们，是改变我，让我来做这个，他是要改变我，并不说我能够做什么，他是要得到我，他要我们更多的认识。就像大卫在那个他诗篇里他在求的，他一生一世住在耶稣殿，耶和华的殿里，赞扬他的恩美，来求问神。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不同，但是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就是这样子，有这样的心态，不是说我们来做什么事情，神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事情，神是要得到我们。我们在教会里做事，你能够看到神的美、荣美，经历神的荣，经历神的大能，真是这样子。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当时在做组织学，有时候我可能刚开始，我那时候也不会做，就自己去。我说看没有人带组织，那我就去看孩子去，我就是不来听到了，很多时间我不来听到，我在下面上组织学。很多姊妹说，那你不听到怎么行呢？好像你觉得就是要听到嘛，到教会来。但我觉得神是奇妙的，虽然好像我不听到，好像漏了这些东西，但神在下面，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神借孩子的口让我知道更多，让我知道神要我知道的东西。我们跟孩子在一起读圣经，跟孩子一起有分享，孩子也让我知道神的大能，神能改变这一切，神能做他的奇妙的工作。所以只要你愿意来，你愿意经历神，你说神啊，我要进见到你，我要求，我要就要求，我要看到你的能力，神就让你看到。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你要来侍奉，这不是一个说多大的任务交给你，不是你的多大任务交给你，是你说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看见神，你愿不愿意更多认识神，你愿不愿意更多经历神的大能，让神来改变你，让你真的最后真的就像说神得到我，你也完完全全得到神。真的 求神真的开我们的心，愿意说我愿意，愿意来经历神。谢谢大家。
谢谢燕东弟兄的分享。从他的分享里面，我们也可以听到这么多年的服侍，神真的是改变他，所以神在这边要用他，到了中国神还是要会用他。好，我们接下来看保罗怎么来讲这个服侍啊。在我们刚刚念的经文里面，第一节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以保罗跟希拉跟他的同工都是神，都是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式的管家。这个执事原文就是仆人的意思啊，仆人的意思。所以基督的仆人，所以我们是仆人，不是人是仆人，谁是主人？耶稣基督，很清楚。那仆人要听谁的话？听主人的话，也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听耶稣基督的话。那耶稣基督要我们做什么呢？整卷圣经都在讲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在世跟他升天之前，他讲的有两件最重要的事，一个就是大诫命，第二个就是大使命啊，大诫命大使命。律法上的这个诫命哪一条最大？他就是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怎么会爱神？因为神爱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是要花时间在神的面前亲近他，去体会去感受神对我们的爱。其实我们就像一个杯子，假如说我们的杯子里面是满了我们自己原来这个世间这个有条件的爱，这个神的无条件的爱就进不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自己这个有条件的爱要倒掉，去体会，去亲身的经历神对我们无条件的爱。当这个爱满意的时候，我们周遭的人就会尝到神那无条件的爱。所以这个就是爱神爱人。那在接下来大使命呢，我自己对圣经的这个体会跟我自己服事的经验，我是觉得教会所有的活动，所有的这些要做的事情都要跟大使命有关。这怎么讲呢？第一个，耶稣要我们怎么样？要去。这去不是去非洲，去南美，我们的心目中想象那个宣教式的去。其实我自己的体会，去是一个心态，我们要从自己的心里面愿意出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一进来组织崇拜，你跟谁坐在一起？很可能我们一般的习惯是跟我认识的人坐在一起，我喜欢的人坐在一起，是不是这样的？那耶稣要我们去寻找，去拯救那些失丧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迷失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等一下爱宴的时候你要坐在谁的旁边？我希望你是坐在你一个不太认识人的旁边，去问问他最近的情形怎么样，去关心关心他。这就是去啊，这是一个心态的改变。去做什么？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哇，这个一讲起来又是一个大学问。但是我自己的体会是，我们就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认识耶稣，让他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主，明白耶稣就是他的救主，就是那位旧约所预言要来的救赎主。得救以后接下去要做什么？要跟他讲明白受洗的意义，让他愿意受洗归入主耶稣的门下，一生做神儿女。然后呢，是不是这样就结束了，我们的信仰就结束了？不是啊，这个大使命讲得很清楚啊，凡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怎么样，我们都要教训这些信主受洗的人遵守。假如说我们要别人遵守神的话，我们自己不遵守神的话，别人会不会遵守啊？这就好像说做父母的，要小孩子要用功念书，自己以前这个念书就是不用功啊，做工作也不好好的工作，你说这样子孩子会听吗？不会听的。所以我们自己要教，我们自己要先遵守神的话啊，要遵守神的话。所以这个就是基督的仆人的意思。那神奥秘这是的管家又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奥秘使？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3:6这边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都是外邦人，因为神的救恩原来是给犹太人，是外邦人没有份，但是耶稣基督来了，这个福音就开始传给外邦人，也就是传给我们。所以我们是原来不是 神的后嗣，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后嗣。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同为一体，不管是讲什么语言，哪一个国籍，我们信主的人都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同蒙神的应许，神所有的应许我们今天信主的人都能够承受。所以我们管家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呢？很简单嘛，管家就是管神的家嘛。那神的家里面有五重事工啊，就是崇拜、教导、关怀、福音、服事，也就是我们既然是要来管神的家，我们就要在崇拜、教导、关怀、福音、福事上面去尽心尽力的讨神的喜悦。我们现在这个月开始主日崇拜的服事都是由团契来负责，我们也借着这个服事，我们真正来体会我们怎么样所有信主的人能够在教会的五重事工里面都有份。那神对管家的要求又是什么呢？第二节 所讲的所求于管家的是怎么样，就是要他要有忠心，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24:45他也讲，他说谁是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所以神是要我们忠心，但是 要尽力，但是不是要成功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要对谁忠心？对神忠心，不是对自己忠心，也不是对任何人忠心，也不是对任何基督教的肌肉忠心，而是要对神忠心。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服事的时候不是要讨自己的喜欢，也不是要讨别人的喜欢，而是要凡事讨谁的喜欢？讨神的喜欢。但是有的时候有点困难，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站在神的那边，那假如说两个弟兄姐妹来过来，他们之间有争执，要找你来这个理论一下的话，你要站在谁的那边？照着经文讲的要站在神的那边，是不是这样的？但是站在神那边讲的话，是不是会两个都得罪呢？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服事是要讨神的喜欢。那另外一个我自己的服事，我有一个经验，也在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既然是管家，我们是在管理神的家业。我们是有管理权，但是没有拥有权。很可惜的，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在服事的时候，就把这个管理权换成拥有权。这个怎么讲呢？因为教会的资源有限，每个团契都希望这个教会多给他一些资源。不管是人还是房间还是金钱，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同工之间就会讲说，我的团契怎么样？这个时候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小组长他的心目中已经把这个管理权变成拥有权，他说这是我的团契，或是说我的教会，或是说我们教会，你们教会，我们苏黎世教会，你们洛桑教会，这个时候就已经把这个管理权变成拥有权，这是一个我们在服事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管家经常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我就把第三节、第四节再给大家练一遍。 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看圣经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哪一个字或是哪一个词出现最多，就是表示很重要。所以在这两节里面，什么词最重要，出现最多？论断。有哪几种论断？保罗在这边说，你们论断，别人论断，还有什么？自己论断自己。那最后讲什么？他说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被论断是神的管家经常面临的挑战。我们接下去来谈一下什么是论断，谁喜欢论断别人，论断什么事，为什么会论断别人，被论断时实在气不过怎么办。这个是最后一个，是很多服侍人经常有的经验啊。但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等一下有爱宴，所以有很多我今天讲到的这个细节就没有时间跟大家讲了啊。我就很简单扼要的来跟大家讲什么是论断。论断不是提醒，不是劝告，论断是审判，是定罪啊。论断是说我好像是法官，我看到你就说你这边错了，你那边错了。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谁能定我们的罪？神啊，只有神能定我们的罪，也只有神能赦我们的罪啊。这是我们要有个认识。所以这个提醒劝告跟这个审判论断的不一样，就是说我们的心态不一样，我们的语气不一样，我们的用词也不一样啊，用词也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夫妻之间，或者说父母跟孩子之间，经常会论断，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啊，论断啊，或者说像杀天刀的啊，你该死了，你没救了，我教了你十遍你还不懂，笨得像猪一样啊，这些都是论断啊，不是劝告，也不是提醒。谁喜欢论断别人？我自己的经验啊，这是给你们参考啊，这是给你们参考。有三种人喜欢论断啊，一个就是说，喜欢嫉妒别人的人。我们看到这个报章杂志，不管是中国还是台湾还是美国，经常为爱情到了个地步，怎么样，就把对手给杀了。这就是因为嫉妒引起，或者说奖学金，我本来应该，我觉得我拿到的，别人拿到了怎么样，又拿着枪把这个拿到奖学金的学生教授也杀了。那我们在教会中会不会嫉妒呢？我以前就嫉妒，我嫉妒有一些这个弟兄姐妹比我有恩赐。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心态要调整，不能说因着嫉妒而去论断别人。还有一种人喜欢论断呢，是自以为意的人。这种是不是属灵人？因为属灵人看到弟兄姐妹有错怎么样，要去私下去劝告，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但是这些属灵的高人呢，他们住在哪里呢？他们住在云端。他因为他住在云端，他觉得他比跟这个神比较近，所以他从的高很往下看，看得很清楚啊，就很容易看到弟兄姐妹眼中的刺。这些刺也的确是刺，但是很可惜他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啊，很可惜。所以这种人他觉得他跟神比较近，所以他不太食人间烟火的意思就是说，跟弟兄姐妹不太来往，或是说来往的时候你会感觉你跟他有个距离啊，不太容易跟他亲近啊。 那第三种人会论断呢，就是别有用心的人。因为有些人到教会来是有自己的一些企图心，那为什么呢？因为教会里面有人，有很多有爱心的基督徒，还有呢，这些爱心的基督徒很愿意捐钱啊，所以就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来到教会。假如说你平常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共同的表现呢？就是说你是普通的基督徒，可能他跟你不会来往的很密切，但是当你一旦当上小组长，当上理事呢，他就请你喝咖啡，请你吃饭因为这些人他有一些目的所以这些人要是说你不答应的话，很可能他接下来就要来论断，就要来批评。论断什么事？论断别人很明显的错。论断别人很明显的错。所以在这一方面，我想就讲最近发生的一个例子，袁志明牧师在去年才灵就发了一个公开的这个信，讲什么呢？就讲说他在1990年秋天强暴了他。袁志明牧师是什么时候受洗的呢？他是1991年，所以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在他信主受洗以后。我们圣经稍微看的人都知道说，我们在信主的时候，耶稣的宝血怎么样？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袁志明牧师也讲，他说我在信主以前干过很多的坏事，比柴灵现在指控强暴的事更恶的事都干过。我在主的面前赤露敞开，没有什么罪不能认的。但是他不同意柴灵所讲的故事，他说他不能承认我没有做过的，我也不能承认强加于我的罪名，要我承认我没有做过的事。所以当我们在论断人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别人的错，然后加以定罪。新信主的弟兄姐妹可能讲，哎呦，怎么基督教会也发生这种事啊？要是这些信主的人都是这样子，连牧师都是这样子，这个神大概是假的，不值得信。假如你心中有这种想法的话，我可以跟你说，你圣经没有看清楚。怎么讲呢？传道书里面已经说了，他说日光之下怎么样，没有新鲜事，以前发生的事以后还会发生，已经行过的这个事情以后并会再行。所以今天发生的事以前发生过，以前发生的事我们今天或者以后也会发生。为什么？因为人性没有改变，人性没有改变。我就用举新约跟旧约两个例子来跟大家讲，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论断别人。耶稣在世的时候，很多人喜欢他，很多人跟随他，但是也有人讨厌他，甚至恨他，甚至恨到一个地步要取他的性命。是哪些人？我想我们看过四福音的都很清楚。然后我再举一个旧约的例子，摩西是当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啊，进入到迦南地，进入到神要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圣经上形容摩西怎么样？他说他这个人为人谦和，怎么样？胜过世上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在旧约里面来看到，是谁最先来论断他？他自己的姐姐。所以在民数记十二章这边说，米利暗就是摩西的姐姐，因为摩西所娶的古实女人就毁谤他。古实女人的意思就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所以照这个旧约神的律法规定，以色列人是不可以跟外邦女子通婚的。所以摩西是不是做错了？在这件事情上他是做错。神知不知道？神在呼召他的时候当然知道。那神都既然拣选了他，米利暗为什么要用这件事来毁谤他？我们接下去看，米利暗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也不与我们说话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米利暗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耶和华是面对面跟摩西说话，但是米利暗是先知，神跟先知怎么说话？他是借着异象异梦跟他说话。所以神跟摩西的关系不一样，是面对面跟他讲话，但是神跟米利暗是借着异象异梦，所以米利暗嫉妒摩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当年这个米利暗毁谤摩西，他的理由是不是很充分？表面的理由很充分，但他真正的理由呢？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嫉妒，或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我们就毁谤一个人，其实心里有另外的理由。有另外的，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哎呀，传道你讲得很好啊，我也听进去了，但是还是被论断，还是气不过啊，我气得我这个服事都不想做，我辞职了，或是我气得我都生病了，那怎么办啊？实在气不过怎么办？我跟大家来分享三段经文啊。那保罗自己也在这边说，他说你们的论断和别人的论断怎么样，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不算什么啊，不算什么。还有个很可怕的论断是什么？自己责备自己，说神啊，我就是因为被你感动，我牺牲了自己的时间精力结果呢，你看看还被人家骂。有的时候我们就灰心失望，我们就自己骂自己没用，怎么这么没用？你看看人家这个圣经讲的这么清楚，啊，那服事也这么好，那关怀人家也会关怀。你看我做的没别人好，有的时候我们就自己责备自己，啊，那保罗这边跟我们劝告说，我们自己也不要责备自己，啊，所以实在气不过，你现在是这种情形，或是你将来会有这种情形。也希望你记得我今天借着这三段经文来给你们劝告啊。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在征战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不是面对人的攻击， 那我们在面对什么攻击？我们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的幽暗世界以及天宫属灵气的恶魔争斗。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在与撒旦在争斗，不是那个弟兄姐妹有问题，而是撒旦在攻击我们。既然知道的是撒旦在攻击我们，那我们要怎么办呢？要学耶稣嘛。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面对那些钉死他的人，他怎么说？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自己不晓得，因为撒旦进入了他们心，所以他们做出这个事。”啊，所以第四节，接下去保罗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得以称义。判断我的是谁？是主。所以时候没有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造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保罗在这边讲什么？他是在讲说，我们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神的白色的大宝座面前，最后的审判开始，所有这些死的人都站在，都活了啊，站在这个宝座面前，案卷展开了，然后另外一卷生命册展开。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怎么样都要进火湖。然后这案卷上记载什么呢？记载着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在这个世上所做的一切事情、啊、是指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所以 我自己的体会，这个不但是所做的一切事情，非常有可能连我们所想的所讲的通通在神的册上。所以当我明白了这个以后，给我一个是警惕，另外一个是安慰。给我的警惕就是说，我今天我所想的，我所讲的，我所做的，都在神的册上。当那一天来的时候，我是要面对神要交账。另外一个给我的安慰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所受的委屈，我所受的攻击，我所受的论断怎么样，也在神的册上，神会来施行审判。所以最后主来的时候，我们个人要从神那边得到称赞，也意思说我们这些忠心的管家要得到称赞。在启示录，约翰对七个教会传达主耶稣的信息，讲了很多得胜的人要得到什么奖赏。主会将神乐园中生命的树的果子赐给他，主会将生命的冠冕赐给他，主会将隐藏的玛拉赐给他，也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主会得到这个铁杖啊，有权柄能够制服列国，并且得到诚心。这些得胜的人从生命册上，神不会抹去他的名，也要叫他在神殿中做柱子，写上主的新名。主也要赐他与主同坐主的宝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做得胜的人吗？你愿意得到神的称赞与奖赏吗？其实刚才我在听燕东弟兄的分享的时候，他讲到一个点，他自己的体会，他就是说，其实神不需要我们替他做事，神是借着做事其实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碰到论断和服事的困难，我们能不能忠心的坚持到底？当我们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被神改变，我们就能慢慢的活出神的荣光，也有基督芬芳的气息。其实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称赞，而是我们当我们在最后见主面的时候，这个完全的称赞 就临在得胜的信徒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让我们以这一段经文，假如你在服事中遇到很大的困难，我们来互相勉励，我们一起来念今天所读的经文第一节跟第二节。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的奥秘是个管家，所求于管理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我们现在请诗班来带我们一起来唱。